上次我们讲雅各呢，讲到哪里呢？讲到第七章第九节。事实上我们以前讲雅各的分段的时候，讲到第五大段的时候，已经是属灵生命越来越成熟了。这个成熟表现在他和祖宗间，他和他的祖宗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又不是在一个表面上的那个爱情的感觉里面，而是生命上的连结。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他在这个情形里面啊，他讲他的情形，他们出去观赏，出去看望，在这个从第六章末了啊，这个苏拉密女，讲到什么叫苏拉密女。苏拉密女就是所罗门的阴性字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身上代表神的平安，在这个信徒或者在这个心腹身上有完完全全神的平安在他身上。那这个人他的身体生命的每一部分，当圣经里面雅各用这些话来形容的时候啊，他讲他的脚怎么样，讲大腿怎么样，讲他的肚脐怎么样，讲腰怎么样，讲这个两乳怎么样啊。我讲的是不大自然啊，今天是年老的用这边，反而我就讲起来比较自由一点啊。他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讲出那个非常非常单纯的生命啊，母鹿双生的一些景象啊，眼目每一件都有。上次我们已经稍微提一下，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的讲。而且这里的形容呢，不是那样子的，一定能够讲的怎样的完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尼托森的歌颂之歌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形容啊，还有一些我也举过这个 Kiel and Delish。两个德国的神学家，他们也一直在研究这些预表什么头发预表什么，讲了很多很多。那我看着呢，我也觉得有些很好，但是我也不想重复讲他们讲过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就好了啊。我只要提出来就是说，注意他这里整个的格局，整个在这里形容他和良人的生命已经进到相当自由的交通里面。可以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当这位佳偶出去和良人一起出去的时候，他所有的情形，他所讲的那个心灵的香气默契是非常非常的深的。而这个默契是我们最最盼望在属灵的追求上面达到成熟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个人他不做工也在做工，他和他的良人一起出去，他说我们来看看葡萄放香没有，看看这个怎么样情形，都很自然，不再是一种工作的观念，却在自然的生活和生命的交通里面把神的恩典带出来。所以他说这里的果子都来可以享受，大家可以来一起的享受啊。所以上次我们就讲到，他说第七章，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这里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当他生命还不是老练的时候啊，这个两乳只能说到爱的那一个观感的那种美，可是等到生命成熟的时候，他的重点形容在于果实的丰盛，给人生命的喂养。所以这里就很微妙的说出来，那个成熟的生命它是怎么样供应人的需要。我们以前讲过，雅各不是一本讲到工作的书，是讲到跟神当作爱的关系。可是当我们进入一组交通爱的联合之后，工作是很自然，不做工也在做工。他的生命可以供应许多人需要，他的良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香气味香如苹果。我就想这个问题，假如一个人鼻子有鼻窦炎的话，鼻子就不好闻的啊。这个亲近的时候，我自己这个我讲的话大家不要觉得恶心哈。这个我有鼻窦炎的毛病，所以哪一天觉得它的气味不对了，就表示有病了。那么这里反过来情形，讲它的香气如同鼻子气味香如苹果，健康的情形，生命的健康跟它的表现啊。这里讲你的口如上好的酒，上次我们讲过，这里的口啊是说你的亲吻是上好的酒，实在是很坦白的坦率的那个说法。这个亲吻好像上好的酒，底下说女子说呢，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这句话呢 尼多真讲的时候，就是说这句话讲的时候啊，就是表示许许多多的人得他生命的之浆。那个话，你知道这样做的地方非常难形容。夫妻中间亲爱的关系，你就知道这个很难讲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夫妻相爱亲吻的时候，没有办法分，没有办法分。这个就是生命的融合，是一种自然的情形。没有人觉得说哎呀好脏哦，没有这种事情。因为爱的关系，生命的连结，这个没有办法再分出你的我的，没有办法分。所以他说，我的良人下印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那一种完全的爱里面的安息，完全彼此的享受和满足，真正的是爱的交通里面最高的境界。所以从这里开始，我就觉得这一段的形容，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重点的话，我们可以用思想，用我们的感情来体会这些话里面，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间怎样的实际，在和主的关系中间也一样实际。这一段我只能够提醒弟兄姊妹们在灵里面来摸索。假如我们要在完全在物质和这个观感的世界呢，就会很被它限制。你要想到我们今天对于主的爱的发表是很有限制的啊，这个最多也不过用一种比喻的方法。好比说刚才我也讲，我要读这本书里面一些给弟兄姊妹看的，他讲的大家最有名的了啊，这个讲的亲嘴的事情，这个雅各书一开始就是说愿他用玉用口与我亲嘴，是不是？那这个呢，他就讲的情形，他就讲的一些形容，就是说一般讲起来，我们不敢一下就要求跟我们的良人亲嘴，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污秽不堪的。他从那一个玛利亚用香膏打破了膏抹在主的脚上，然后亲吻他的脚，从这里讲起。他说假如我们这是一个人在认罪的经历中间的话，他和主当中交通好像亲吻他的脚一样，是不是这样？你就明白了，那个有罪的女人她不敢要求与主亲嘴的，那太亵渎神了，太冒犯了她的尊严，只能够亲吻她的脚。他说许多基督徒今天刚开始经历的时候，就是在亲吻她的脚，在认罪的经历中间，在这里享受一点她的赦免，没有办法进入与她完全的爱。那这句话你就讲了，就了解了这个 Clavore， 他 Bernard of Clavore 讲是什么。的确很多基督徒，很多神的儿女也只是停留在罪得赦免的爱里面。主明明讲爱大赦免也大，可是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那段经文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克莱伯的话讲真聪明，这是值得再三咀嚼再三玩味。假如我们今天跟主当中的亲吻的关系只是亲他的脚的话，我们只是在认罪的赦罪的爱中间。不错，主说爱大赦免也大，但这个爱很浅很浅，很少很少，很初级。他说然后假如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话，或者我们敢亲吻他的手，亲吻他的手啊，中间一部分了，不是脚了，是他手了。这个手是他的工作，这个手是他的恩典，这个手是他的慈爱啊，抚摸。但是还不敢亲吻他的嘴啊，这个亲吻他的手也是有限制，虽然比亲吻他的脚要进步很多了。那我们怎么会亲吻他的手呢？啊，祖母仰望主人的这个仆人仰望主人的手，使女仰望祖母的手，对不对？当我们这样亲吻他的时候，或者我们想以斯帖的情形，他去亲吻那个君王的权杖，跟亲吻他的戒指，也不过是手上面，只有在这里，这个手是权柄，这个手是能力，这个手是工作，这个手是扶持，还不是主的自己。这里面克莱伯尔讲的话很简单哈，我读的他的话，这个人爱主，所以他的话里面我引起很多的灵感。最后真是愿意我们明白，这里讲我们亲吻他的嘴。哎呀，你晓得当我们这样进入和主当中生命交通连结的时候，平常我们讲侍奉主传信息，对的一些有追求的弟兄姊妹，或者属灵上深一点的人，常讲不再爱他的工作，不再爱他的外面看得见的，不再爱他的地位，不再爱他的那些权柄能力，只是爱主耶稣他自己。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可是我们都是常常需要凭很多的媒介 才会爱主。我有时候就是想想，今天我们跟随主走这么一段路，到底我里面爱主有多少。以前我讲过一件事情，我对一个年长弟兄说，我在见他面的时候，我说弟兄你可以放心，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当我离开你很久没有见面了哈，当我离开你的时候，我喜欢读圣经，现在我更比以前喜欢读圣经。那讲完这句话我心里还有点沾沾自喜，但是读圣经都不能代表爱主，怎么样能够说我们爱主呢？是不是为主摆上，今天我们读雅各，读到后来越来越觉得爱主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刚开始我们觉得有点爱主，所以我们有兴趣来读雅各，到最后给我们看见他和主当中完全的身相契合，简直是叫我觉得又羡慕又沮丧，觉得我办不到的。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有这一方面的刺激，觉得说我不能爱主，觉得我爱不了主，觉得我爱主太差。是不是有一位弟兄这样讲啊？是哪一位弟兄很有名的，大概是劳伦在这里讲，他说哎呀，哎，他说我恨我爱主太迟了，是不是劳伦在讲的？还是啊，奥古斯丁讲的，奥古斯丁讲的，他说我恨我爱主太迟了。那你想这些人他们所讲的这些话一定是从心里面最深处的体会，今天我们学着讲啊，还有点不像，可是我有点摸到这个感觉，我觉得我不能像这个诗歌在这里讲的爱主。有一首诗歌说，我们今天爱你虽然不能像你爱我们这样，对不对？有没有一首诗歌啊？但是神的爱会叫我们冰冷的心啊，那个冷沉的心再软和过来，是不是？有一首诗歌也是 attribute 给 Clavel 的，大家晓得这首诗歌，待会我们要唱一唱啊。这首诗歌是什么呢？我读一读大家就晓得了啊。这首诗歌讲了爱主的情形，讲爱主的名，讲着耶稣只要一想起你，我心便觉甘甜。大家知道这首诗歌，据说就是 Clavel 写的 ，Bernardo Clavel。那你想这些人他们讲的话有分量，因为他们真正进入爱主的经历里面。我和我太太结婚二十几年，别的我不敢讲，在我们彼此的心意的认识上面有一点点懂得什么叫真正的爱。不光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啊，保养顾惜，不光是说顺服跟爱的关系，而是这两个人的生命越来越没有法子分，这两个人生命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像，越来越变成一个。主不是这样说吗？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一个联合成为一体，从刚刚结婚的时候到结婚二三十年，当然在座有比我们结婚更久的，一定更加懂得这件事情。这一个生命的融合才是爱的最高的那个经历。从夫妻的婚姻关系里面，我们稍微懂得一点，稍微懂得一点点，不能说懂得很多，因为我们中间还是有摩擦。那从这里想到跟主的关系，或者我们懂得为什么雅各书成为那些爱主的人进入一组联合的时候不可以缺少的一个参考书或者教科书。在这里讲了生命的问题，夫妻中间的爱，就是讲了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我为我的，他说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就接下去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口中，人家流入睡觉人的嘴中。这个是实在是形容的非常大胆，可是没有更好的形容啊，实在是爱情的联合，那个生命的关系实在融为一个。底下第十节开始第二一段，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为什么我们说这是第二段呢？因为前面一段是良人在说到他对这个心腹的爱，后面一段女子接过来说话以后 接下来他就形容他对良人的关系，我是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这句话我们已经读过好多次了。这句话呢，在这里的话第四节讲恋慕不一样，他不是说我是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说我的良人也恋慕我。恋慕这个感情，这个表现是依依不舍，是不能缺少，不能失去，好像左右手一样，不能失去。这个恋慕的感觉啊，那个诗篇里面也讲说是有一首诗歌说我们的心依依恋恋哈，讲他是葡萄园中的这个凤仙花啊，我心依依恋恋，这个恋慕的感觉。我是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恋慕我。那这个情形，东方人含蓄的感情啊，那不仅东方人含蓄感情，在一个成熟的生命感觉里面，你看那对那个彼此相爱的光景应该是这样。恋慕，恋慕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是很稀奇的。一开始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亚当夏娃，当夏娃女人受了引诱犯罪以后，神就对女人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必恋慕你的丈夫。现在倒过来，良人恋慕妻子，这个家父挺幸福，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形。前面讲的那个恋慕是个保护，当一个妻子恋慕丈夫的时候，是一种非常苦的情形啊。我不晓得在这里多少的婚姻，我看见很多很多的情形，这个做丈夫的已经情意断绝了，那个妻子还是对他恋慕，这是一个咒诅。就某一面来讲，但这里的情形不是一种强迫的，是一种爱情里面最高的境界的一种恋慕的情形，彼此的爱的关系深到这样情形。男人不大会恋慕的啊，也男人不恋家，男人恐怕这个很少懂得恋慕的情形，但真正爱情深的时候，那个恋慕的情形在这里。我是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非常自由。田野村庄，你记得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向往的一种田园生活，所以他们一开始第一章第二章说以青草为床榻，以松树为会子，第一章末了哈，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大地是他们恋爱的这个场所。现在他们有一个自由，往乡间去，往村庄里面去，往田野里面去。我们已经讲过，他们不愿意在所罗门宫殿里面好像不自由的生活，宁愿在村庄里面。那去做什么呢？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要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给你。有时候我一直想，我和我太太结婚以后20几年，有时候真是工作太忙，工作太忙太忙，真是愿意两个人离开一切的环境，有自由能够在那里享受彼此的爱情。我相信雅各书的教导也是对的，就是从雅各书里面看见了我们应当有这样一种自由。所以奉献在这里，如果夫妻在一起的话，应该有一种机会更新彼此中间的爱情，而是一种没有压力、没有拘束、没有难为的情形里面。但这里更讲了属灵的事情，这里讲到在爱中间的自由，在爱里面没有惧怕，这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的，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我们的旧文讲到神就是爱，从这方面经历开始，约翰一书一直讲爱的经历，讲爱的经历，讲爱的经历，讲我们本来不能爱神，神先爱我们， 我们也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以后讲爱里面没有惧怕，讲爱就是完全。那你看这里讲的情形，这个良人他们生活这个彼此中间完全没有一种限制，完全没有一种隐藏，完全是敞开的，完全可以说透明的。那么他对他要求说，我们可以往田间去，可以在村庄里面住宿。你可以想象这个情形，他们不受任何环境的拘束，到村庄里面自由逍遥驰骋。那我也想到主耶稣做工的时候，有时候他也不喜欢在耶路撒冷住，他要到伯大尼去住。为什么？按照道理来讲，因为耶路撒冷是宗教自由的宗教的世界啊，伯大尼是真正爱主的人所居住的地方。如果这个话是对的话，那么这个村庄这个田野也正是心灵里面不受宗教捆绑，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其他的名望，不是为了其他基督教的这些世界里面来好像为了这些外面的情形需要爱主，为了爱主而爱主，自由的地方。我们不太能够把这个感觉抓牢，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大家看得见的这个宗教的世界里面，大家都指望教会大，教会发达，教会工作兴旺，哪一个人能说这个错呢？对不对？哪一个人说这个事情不对呢？好像什么人真正是工作大了，样样都好了，其实不是。就是爱主这件事情来讲，把这些思想抛在背后，完全为了爱主、亲近主而去追求他，所以很难的。我们今天思想很难的。我们读了一读这个赵永基的书，就是啊，这个方这个好好极了，他的工作那么成功，我们学他的方法。也许我们不会学到他和主当中亲密关系。我不是说他就是和主当中最亲密的关系，就是世界上就他第一名了，不是。可能有人比他更和主亲密，而主也没有给他大的工作。可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摆开这些东西，而真正因为爱主而得的自由？哎呀，不容易。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传道人，我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觉得真是难。要能够自由自在的与主交通，而把工作的思想放在一边。我再说，主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工作，能够把这些事情完全放下，自由的进入与他的爱中间联合，大的挑战，大的挑战。像这些人，克波尔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今天有一个人把他们历史翻出来，根本世界上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是主怎么说呢？若有人爱神，是什么？这人是神所知道的。你看奇妙不奇妙？对不对？哥林多前书里面主说，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我们确实不太容易，这些人冷藏了多少年，而且这本书印出来看的人也不会很多啊。印这本书恐怕也不会赚钱的，印得很考究，精装本的。那怎么说？感谢主，历史历代有许许多多爱神的人，真的是爱神。他们所讲出来的话，从生命的交通里面，像这个原则里面，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很奇妙，虽然不是工作，但他们心里面所看见那些生命的现象，叫他们持在喜乐。我们很容易把葡萄园当作一个工作的地方，而不会在那里欣赏，对不对？神儿女生命的现象是可喜乐的，神儿女生命的现象我们看见的时候是心里面欢喜的。这样子的时候才真正叫我们自由，灵里面完全自由。我这篇信息好像对我自己讲，不是跟弟兄姊妹们要求大家，我只是觉得在这里我看见一件事情，真正能够因为爱主的缘故而得到心灵里的自由，真正因为爱主的缘故而在神的面前享受他的恩典，不容易，不容易。如果大家没有服侍主，心里面没有挂着几位弟兄姊妹们的难处，或者挂着一些福音的负担，不太容易懂这些事情。 哦，有一位姊妹她在学校里面传福音，她就懂了。等到她发现传福音不是那么容易，人没有那么快都信主，做的不好听还有很多竞争，心里面不高兴，有难处。这些难处传道人所经历的，侍奉主人所经历的，爱主的弟兄姊妹也经历，你就发现你那时候爱主就没有那么自由。为什么？心里有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你那个工作的思想就取代了欣赏神儿女生命的现象那种喜乐。我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我觉得在这里神给我们大的拯救。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爱主，单纯完全到什么都不考虑？我做不到，但是感谢主，这个女子她有灵里面自由。我也相信历史历代很多爱神的人，他们真正进入这种完全的喜乐和交通。是不是不做工？不是不做工，做工的角度跟眼光不一样。这里讲到葡萄园，我要先提醒一件事情，雅各书的结束在葡萄园上面。我今天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好像有点领会，我现在先提一下，就是当这个佳偶被这个良人的爱所吸引到一个地步之后，他的葡萄园他完全放弃了。我说不出这个话的意思来。前面讲他说我的葡萄园没有人看守，他就管别人的闲事，做别人的工。现在不是，最后讲到他的葡萄园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一看啊，十二节，八章十二节，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呢，一千舍客勒归你，连二百舍客勒归看守果子的人。他不要，他什么都没有，他白做工，白做工，做工不是为了自己啊。以后我们再讲这个事情。但这里呢，他说我们去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石榴生命的现象，葡萄生命的现象。为什么石榴当作生命的现象？因为它的籽粒多。为什么葡萄当作生命的现象？因为它的籽粒多。何况圣经里面还讲这个葡萄园是讲到神的果子啊，神的以色列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葡萄树，讲生命的果子。这个我看见有一个弟兄在这个家里有一样东西，他接了一串葡萄，上面讲圣灵所结的果子，每个葡萄还有个名字。所以这个了解，人对葡萄当作圣灵果子这个了解是很自然的。那这里讲的情形，他所观望的很稀奇一件事情，他看见这些葡萄开花，石榴放蕊，他说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什么意思？当我们和主进入交通，看见神的工作、生命的现象出来的时候，我们里面向着神的爱慕、敬拜、赞美、依恋、仰望，我们把自己一切都献给主，把一切都献给主，不再为自己保留。不再为自己保留，把我的爱完全没有保留的献给神，不是因为别的缘故，而是看见主耶稣生命的源头，看见他在宇宙万有中间，在他的生命荣耀里面，在他的教会中间得到彰显。丰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什么是丰茄？大家记得在创世纪里面，雅各两个妻子，一个拉结，一个利亚，记不记得？雅各已经很久没有跟拉结同房了，跟利亚同房了，因为利亚生了四个孩子以后，他的妾，他的婢女，婢女也给了雅各，又生了两个孩子，以后拉结就把他的婢女 婢女 给雅各，然后生了两个孩子，那拉结自己就也得罪了这个雅各。那所以利亚已经很久没有跟雅各同房，他那一天就拿丰茄作为工价把雅各雇回来了。所以丰茄是什么东西？丰茄大概我没有见过的东西，大概也是一种不是吃的东西，大概有香味的东西，好像是可以催动爱情的，大概这样一个东西啊。所以这里讲丰茄放香啊，有这样一个原因，我们没有见过的东西。那这些话放在这里的时候，触动他里面爱的感觉。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在我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这个心腹把自己毫无保留的完全献给他的良人，完全是保留给神，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哈弗高的诗歌那里说，爱情，他就他的爱情意志啊，因受爱情二出来而举动，然后讲他的爱情只有他的感情只有在神的面前才吐露。一个是真正爱神的人，他无论里面的欢喜快乐难过痛苦，或者是值得感谢的事情，很多时候这不是说主不要我们做见证，但在最深处的爱只有归给神，最深的经历保留在神的面前，最深的痛苦也是奉献给主。这种的奉献是完全的奉献。我想这是不是可以再用其他的话解释清楚呢？各种新陈佳美的果子，在这里有门内有各种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从前也有过新陈佳美的果子，对不对？我们在前面读到当他的生命长经的时候啊，在那里讲到第四章，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也讲到这些佳美的果子。但这里一个主动的奉献，为我的良人存留，好像他最好的东西完全保留给你。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以嘴唇的献祭是吧，希伯来书里面讲赞美为祭。什么叫赞美为祭？在痛苦的时候一样可以赞美。刚才 Paul Brogy 讲的这些都是对的。那我们今天基督徒经历最深处完全归给主，这个爱情呢到这里才是真正的深入，新陈佳美的果子，新陈佳美的果子。我有这样领会，那个有些果子是要吃新鲜的，有些果子是要摆一摆，有些要摆得很久变干了才甜啊。这个你们知不知道橘子哈，新摘下来都酸的不好吃，摆一摆会甜的啊。可是杏子呢一定要树上熟了才好吃，每个东西不一样。这里说到我们属灵经历，有一些经历有一些生命的现象是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才有味道，有一些呢圣灵新鲜的能力，圣灵的能力都是新的不是旧的。换句话说，有些见证你刚刚被主得的时候讲出来真是有力量，可是有一些见证要慢慢的回味，日子久了重新讲才有味道，新陈佳美的过程，又新又陈。诗歌里面不是讲吗，他的爱情又新又沉，不一样的，不一样。我们自己讲常常传福音讲得救的见证，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假如我不明白 圣灵的工作的话，我们讲见证好像放留声机一样，没味道，对不对？因为在圣灵的手中，十字架的经历跟圣灵的经历，慢慢的果子新陈加美的果子，味道就都慢慢出来。这一些都是为了主满足，保留给主的。我遇见有一位弟兄，他遇见了难处啊，他遇见了相当大的难处。他要和人一起做生意，结果因为他的资金不如别人，那你想的结果就很麻烦了。他背得很重，别人不在乎，他需要把房子抵押跟人借钱来做生意。当初他进去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有一次我跟他打电话，他实在痛苦得不得了，他来看我。他知道我这个穷传道人绝对没有钱借给他，但他来看我，在我家里跟我一起祷告。从这些祷告中间，你要认识他身上的味道是香的呢，甜的呢，还是酸的。感谢主，在我们经过这些难处的时候，新陈加美的果子出来。十字架的工作在回头看看的时候，才会有真正成熟的生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经历一点难处，正在经历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不觉得快乐，过后却为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这果子会变的，新陈加美的果子。哈利路亚，奉献奉献奉献。当我们向着神的爱完全的时候，奉献就是永远奉献不完的。有一天我在读到一节圣经，我在想传道人奉献什么。我给自己读经笔记上写下来，传道人的奉献，读到那里我写传道人的奉献。传道人奉献什么？奉献他的钱，十分之一，这个早就奉献了，而且一直这样做，很多传道人都懂得了。奉献他的时间，他整个人出来侍奉主了，断绝了世上的前途。还有什么可以奉献的？把他的家庭奉献的，把他的儿女奉献的。有些时候真是损失啊。那感谢主，有时候神的恩典报答，可是真正来讲，把儿女奉献在神的手里，因为我们侍奉主，这是一个损失。时间上就是一个损失，有时候不能那样照顾儿女。还有什么奉献？我后来一样一样罗列下来，到最后我发现一件最难奉献的事情是什么？教会。传道人最不肯奉献的就是教会，不肯把我们手中的侍奉奉献给神，很不肯。我讲的是我的经验，也许有些传道人老练，而且他们生命度量比我优越，但在我来讲，很长的时间我才懂得这件事情，就是把你所爱的儿女，神的儿女，你服侍对象奉献给神。保罗怎么讲？保罗说，我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他们又讲一句讨便宜的话，当我们经过一些难处之后，我再来读保罗的话，我相信保罗不是说讨便宜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真正爱神的时候，他的奉献是完全，也可以说在奉献的完全上面考验他爱神的深浅。我为你存留，这是我为你存留，这是我为你存留。你看那味道，伟大的爱情。第八章，巴不得你像我的弟兄，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为什么他要像我的兄弟，像同母的兄，像 是我母亲奶的兄弟呢？因为这个爱情的流露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这个夫妻中间爱情的流露有些时候倒反而不像兄弟那样，兄弟能够很亲热的拥抱，能够亲嘴，夫妻有时候不能，在人的面前不能，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在人的面前不能轻易吐露我们向着主的爱，所以它里面有一种 restraint， 有一种压力。真正的爱不是一个拥抱解决问题。有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见面，尤其是最近我们跟外国弟兄姊妹常见面，很多时候拥抱啊，弟来了就抱一抱，泡也很喜欢跟弟兄姊妹拥抱一下。这是我们的弟兄这样做，没有人轻看。但是我们夫妻俩在人面前抱一抱，这个有时候不像，做不出来。为什么？不仅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同，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真正的爱情生的时候，就没有法子在拥抱中间，在亲嘴中间来流露。我们向着主的爱，是在最深藏爱情。不轻易向人显露，不轻易向人显露。主怎么说？你不要把圣物放在猪的面前，不要把珍珠放在猪的面前，不要把圣物给狗吃，恐怕它吃了回转来咬你。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真是向着主的爱，我们向着主的奉献，没有法子常说，免得有人把这些至圣的东西当作平常。说麻了好像走不要紧，走一走没关系。我们的感情最深处的爱，他是怎么说呢？为什么巴不得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呢？啊，因为这样子可以不受爱，不受这些表示这个流露上的限制。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谁也不轻看我。那你说我们向着神的爱，是不是有些时候当我们讲到向神爱的时候给人轻视，在一群不信主的人中间有时候真是很为难，巴不得起来为主说几句话，做一点见证。就是有些时候在弟兄姊妹中间，在一些不太熟的弟兄姊妹中间，你里面真是有感觉说讲一点见证没有自由的。因为属灵的事情不是给你炫耀的，属灵的事情不是给你拿来展览的，属灵的事情不是拿给人看的。我不晓得这个怎么样，还矛盾的很啊，很矛盾。我们要追求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听别人见证，我们要懂得更多属灵的经历，所以听别人见证。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并不要我们最深处的经历拿出来炫耀。那些真正深的人，可能他最深的经历你根本没法的摸着。大概这样意思啊。他怎么样说呢？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可以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这里很奇妙了，虽然在人的面前不能吐露，但是他和良人中间那个默契，我要领你到我母亲的家，我必引导你到我母亲的家，然后在里面怎么样，可以领受教训。记不记得刚开始的时候那里讲到王的内室啊，王引我们进入他的内室享受他的爱情，以后这个心腹说要领他到怀我者的内室，到他母亲的内室， 这是两个人心的深处，内室说在我们心里，让主进入我们里面，进入我们心里最深处，这是这句话的意思。人不知道我爱耶稣也没有关系，人不知道我跟随耶稣为他付了多少代价都不要紧，相形之下有些人他们的爱情就显出肤浅来，爱主一直放在嘴上，爱主一直放在脸上，爱主一直放在他的外表上。虽然有时候我们讲某某弟兄很爱主，常常做他的见证，可是见证做多了，这个人如果没有更深入的经历的话，就显出他的浅陋来。所以怎么样呢？我必引导你，领你进入我母亲的家，进入最深处。我可以领受教训，很奇妙，进入那个母亲的家做什么？在他的脚前，在他的面前领受他的教训。一直觉得不够，一直觉得虚空，一直觉得软弱，一直觉得缺少。主怎么说？谦卑的人有福。那些真正的谦卑的人听见就要喜乐，诗篇三十四篇。真正觉得灵里面不足的人，他会让主一直进到他的心里面。也就是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我只知道葡萄可以做酒，没有想到石榴也可以做酒，想来一定是可以的啊。石榴跟葡萄有一个共同点，现在有很多 seedless 葡萄，无籽葡萄，我不晓得啊。葡萄汁榨出来的红颜色的汁浆，好像是生命血所做成的，是不是？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他这个饼和杯，他所喝的杯也是葡萄汁。我不晓得是葡萄汁还是葡萄酒啊！有一个弟兄大做文章，坚持一定葡萄汁，我也不晓得。啊，那我们今天都错了，用的葡萄酒不对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良心里面没有亏损，因为我觉得是葡萄酒。石榴呢，也是红颜色的。石榴怎么做酒？想来也是把它榨成汁。那一个红颜色提醒我们看见血的样子，所以石榴汁酿的美酒，酿的香酒，是他自己生命完全奉献的，一切死亡的痛苦压力变成生命，让主来享受。你看见没有，他在外面没有讲什么，他说在外面我巴不得你是我同像我的兄弟啊，就是表示说他不能够自由在外面表现他的爱主，但是真正的他让主进到他的心里，享受那个爱情，他一直领受，坐在主的面前永远不觉得够，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耶稣基督脚前，主说他已经选择上好的部分。然后他自己呢，他一切的生命所有的损失痛苦剥夺都成为主的享受。有一首诗歌，上次我稍微提了一下啊，葡萄一生的故事，尼托森弟兄翻译了一位英国弟兄的作品。这个弟兄在伤兵医院里面看望，他就跟他们讲葡萄一生的故事，因为这些伤兵不愿意听主耶稣基督的故事，可是跟他们讲葡萄的故事他们听进去了，从葡萄一生的故事才把耶稣基督告诉他们啊。很多人以为这是尼托森写的，不是，是他翻译的，不过是好东西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回头讲这些啊。石榴汁酿的香酒，石榴汁酿的香酒。第三节， 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这句话我们一开始就有，这个姿势，他的左手啊在我头下，右手将我抱住。一开始他们这个良人和心腹在爱的交通的里面就是这样。每一次这些话重复的时候，因为我在想，怎么样能够叫爱情传递啊？我们讲这是一首这个六幕剧，怎么样让看的人加深他的印象，知道他们在爱的交通中间呢？所以一定有许许多多反复的情形，每一次的反复就加强前面那些事情的印象。所以很多是诗歌的题材，一次又一次重复，一次又一次重复，对不对？那这句话，当我们看见的时候，跟第一章又是有关系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第六节，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这是第一次他们亲密进入交通的时候，在那里定情的时候，那一个经历。现在当爱情成熟的时候，这一个展示的方法就足够比所说的更多，比那些言辞所描述更多。所以不要以为他是重复，也不要以为他经历回头了，而是要这里看见这件事情，就等于是说明以前从那个时候开始爱的经历，一直到这里爱的经历成熟里面所有每一件事情，亲密和主的联合。我们常常讲一个信主人，他也刚开始会亲密和主联合，也是同样这个姿势，但是经过这些生命的成熟以后，再用这个姿势说明的时候，深度不同，好就好的深度。哈利路亚。最后一句我们讲的第四节就完了哈，也是大家知道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你看里面一开始我们讲到这些歌词这句话的时候，讲到这是和主当中一个爱的歌。我们说这个歌用来做换场的，这个换幕的变奏的曲子啊，每一次这个歌出来的时候换一幕，每一次这个出来的时候换一幕。而这个诗歌一响的时候，让底下看的人欣赏的人加深他的印象，陶醉在这爱的经历里面。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不要，我嘱咐你，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让他醉在爱情里面，让他沉睡在爱情里面，享受爱，多多的享受爱。那我就举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常常我们和主交通，进入亲密的联合，那个爱里面的交通真是不愿意打扰。我每次讲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在花园里那首啊，那个 Austin Mills 写的诗歌，讲到和主交通亲密的时候，我想很少人能够再写出比这还要亲密的诗歌。这里雅各里面这种经历和感觉最最宝贵，最最宝贵。今天我们刚开始讲侍奉主的人各种形态千千万万，传道人主托付他们做各式各样的工作都有，而且都蒙神的称许，但这个托付在爱的交通里面经历的，不是为了工作，也可能讲这些爱不会有大的工作。今天讲这个雅各书会有成千成万人聚集来听，那稀奇的很了。不是说我讲的好坏，今天肯好好读雅各书的人本来就不多。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人没有耐性，也不肯沉慎花功夫，也不肯好好的追求主在爱里面交通。前两天来了一位弟兄，大家知道张永赞弟兄啊，他在这里蒙召出去侍奉主，他来看我。他从这里离开以后，先去门徒之家，后来到这个荣教士那里学习。荣教士的本事就是这个和主的交通，与主交通。荣教士带领他的同工只有一件事情，你们等候主，仰望主，进入与主的交通，享受他的爱情，让他的爱充满你。荣教士讲这个，黄牧母在这里，他所说的教导，两位陈老姊妹 那他们讲雅各，雅各不是哪个人讲的好坏的问题。我看他们写的东西呢，有些我觉得真是有味道，他们也没有每句圣经讲的都是很有经历，却不可能的。我们读雅各也不过读大纲，你想想看，刚才我说他们讲86篇还没讲完，讲到第三章就死掉了，那这个经历怎么比法，是不是？陈玉玲老姊妹他们讲这些事情，我看过他们的书了，讲雅各，每个人讲雅各都不一样。可是这些事情真的像这里的经历，享受主的爱情，进入于他的联合，平静安稳在他的里面，因着他的爱完全满足，什么都没有在其他要求。这一类的生命和这一类的学习，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放弃雅各书。我把第五幕讲完了，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14节，还有10节圣经，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讲。把良人，把这个生命的经历啊，到了生命成熟，生命成熟到了巅峰状态，那一个信徒的样子放在我们面前。有一句话就看见，一个好像非常依靠主的人，没有力量的，也讲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头一句话就是说靠着良人上来，好像没有力气的人。一个真正爱主的人看来是个软弱的人啊。在我们讲这些经历的时候，就看见我们今天差很远。我不是要定罪自己，因为我也不定罪别人，只是说这里给我们看见可羡慕的。我跟张永赞弟兄讲，我说哎呀，我们身作弟兄也很吃亏啊，恐怕没有办法像姊妹那样爱主啊。那个老姊妹讲雅歌是很自然的，那弟兄讲雅歌好像有点不对 啊，我不晓得是不是如此啊，也许不一定，在基督里面没有男也没有女啊，基督里面都一样，当我们学会爱主都一样。可是按照我们的天性，姊妹们读雅歌站在心腹的地位也会明白，更加明白。那感谢主，在基督里面，当我们转过来在心腹的地位的时候，读雅歌也许会为我们制造一些温柔，在夫妻的关系上面会有一点进步，而且也因着这样的稍微有点在人间的经历，可以把它用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做一个享受主爱的人，做一个得着主的爱的人，做一个完全奉献给神的人。